我们上个礼拜开始讲大卫，一样的与神同行。那大卫呢，他的我们讲称号也好，或者是被冠上去的一个评语也好，叫做合神心意的人，这是圣经给他的一个评语，合神心意的人。我常常想说，我们小时候呢，很喜欢老师给我们打好的评语，那好不好，我们也期待说，神啊，当我见你的时候，你会给我什么评语呢？那最好的就是有信心的人，对不对？跟神的关系的话，就说人非有信不能讨神的喜悦嘛，这个信心。那事实上跟神同行，从你信主以后，你就不是一个人了，不再是一个人做决定，不再一个人孤单的经过你的人生，神就跟你在一起了。那就在于你愿不愿意跟他同行，等于说呢，你要等着他的速度，你也要等着他的这个方向，你要跟他在一起。好，那我们谈到上次谈到这个大卫，他的评语是合神心意的人。我就想到这个和事实上是我们生活里面很重要的一个我们要把握住的当耶稣要离开世界以前，为门徒祷告，还有他说为那些不是只有门徒，为那些所有信的人祷告，等于包括我们。那如果说耶稣为我们祷告，他里面跟神对为我们要的是不是很重要的，是不是最重要的，应该是，对不对？当我们说我们为谁祷告，那么你一定祷告他需要的，而且呢是他很重要的。那当耶稣的神的儿子耶稣为我们祷告的时候，一定是里面是我们一定跟神同行需要不能没有的条件。如果你愿意的话，回去看，我不全部讲，但是我会从里面挑几个重点来讲大卫的这个跟神同行的这样的一个过程。约翰十七章你回去再看，现在不要看。那么耶稣的祷告呢，整章一开始提到神啊，你托付我的，我已经荣耀你了，等于说我现在呢跟你坦然了，我对着你神啊，你告诉我要做的，我凭着我他也都凭着父的心，就是他是凭靠着父做的。他常常跟人家说我不是自己做的，他到世上来，虽然他是三位一体的神，可是呢他以一个人的身份让我们知道怎么样来信靠神。所以他说呢，你要我做的我都做了，你看我都做了，然后呢我已经荣耀你了。上个礼拜如果你记得麦牧师的讲道的话，上个礼拜对哈讲道的话，他有一个很重要的重点，我们所有的这个生活各个层面都有一个目的，目的就会带给我们动机向前，对不对？这个目的呢就是要荣耀神。那如果说我的目的是针对着神，荣耀神，彰显神的话，那我必须要从我里面这个自我里面要把它移到神的身上了。你想想看，你的自我里面装着什么？自我里面装着什么？忧虑、计划啊，计划不确定就会忧虑嘛，还有很多思想，跟别人的关系的思想，很多很多情绪啊，各方面的那这些事实上是一个很重的一个那个。当我想到我的时候，我怎么办？我要做什么？事实上，你承担了一个很重的一个担子，你不觉得吗？小时候，少不更事，像他们的话，他们不知道天高地厚，吃妈的，睡爸的，就是都是父母亲。等到他们开始上学，这个心理的重担就多了，你知道吗？对老师要负责任， 会不会被骂，会不会有没有做好，是不是越来就很重很重。再来呢，人的关系，人家不跟我做朋友，慢慢的就那个心就很大。那个自我里面你想一想有什么好，你说有啊，我可以自负，自负的人是不快乐的啊，我很肯定不快乐的。为什么？因为你不能老是那么肯定，有些你掌握不了的你就会很震惊啊。所以你想想看，把这个自我移走，让我针对的神，对我来讲是一件好事，就是我不再那么重了，我不再那么的成为我的一个生命每一天的一个我不再这样子了。所以如果我们的焦点放在荣耀神的话，接下来耶稣他除了跟神这样说之外，然后接下来整个都在为我们祷告。第一件事情，叫他们合而为一，这个是第一个耶稣的祷告。好，叫他们合而为一。那如果不合一会怎么样？因为下面耶稣马上说要保守啊，这是一个目标啊，这是合而为一。然后那保守如果不合一的话，有可能会怎么样？有可能会遇到凶恶，脱离恶者。恶者包括魔鬼的势力，看不见的撒旦的势力，恶者包括那会欺负我们的，会让我们觉得受伤害的，恶者包括很多你不能控制的一些灾祸，很多。他说要保守我们脱离凶恶，后面还有几点，我先讲到这里就好，因为 我要配着大卫的生平来讲。那为什么把这个合一提出来呢？合而为一的话，我们有三个层面。第一个层面是神，如果你跟神同行，不管你做什么想什么，你就不能离神而自己去做去想。等于说呢，你跟神是合一的。这一刻的大卫叫做合神心意的，就是他跟神同行之后呢，他有一个成果出来，就是跟神的心意就合在一起了，心意合在一起，他所爱的我爱，他憎恶的我憎恶，他要我做的我也喜欢做，这个叫做合一。好，这是跟神的合一。再来呢，是跟人的合一，这个是我们叫做健康幸福的人生，也就是喜乐平安。所以这个合一是耶稣为我们祷告的，神啊，求你让他们合而为一，像我跟你合一一样。这个很是一个很奥秘的一个人生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关键。不管在什么时候，我的心意跟神的心意是合在一起的，我跟人的关系是和谐的，这个是我们健康幸福的关键。那你说可是人家跟我不和谐，那我要说至少你跟神和谐，跟神同步，其他的事情他来负责，因为我们管不了那么多，把握不了那么多。所以我会在这个大卫的生平里面跟约翰十七章配合起来讲。所以我们现在再跳回来到大卫。上次我们讲到他的过去，在他在他磨难，今天我们要讲大卫的磨难之前的这个一开始呢，领我到可安歇的水边，带我吃青草，带我到青草地上，领我在可安，这个是他的青少年的在他被高为王的那一段时间之前他有信心，他经历了神，而且呢他为神去跟那个哥利亚应战。我们可以从他的应战的方法，一颗石头就把他打死的这样的一个事情，用这个方法来面对他的敌人，就知道说他靠的不是自己，他靠的也不是刀枪，也不是他的武术，他靠的是神，因为他经历他认识神。所以我们的生命里面每一天都更深的认识神很重要。 更深的知道说，哦，你是这样的神。我们不是一下就会认识他是怎么样的神，但是呢，如果你什么都跟他在一起的时候，你当然很自然，你就会看到说，哦，原来他有这样的一个，为什么都等不到呢？有一天你发现，哦，原来他有这个目的，你就会了解他了。好，所以前面是大卫的信心，而且是神所拣选的。好，那我问你一个问题，一个神所拣选的，一个有信心的大卫，他以后的人生平不平顺？非常不平顺。很抱歉哈，我但愿可以跟你说，现在耶稣什么事都没了，我但愿可以都不生病了，哈，就没有什么难处了，好像变魔术一样，但是不是的，哈。神让很多人的生活的这个生平的过程让我们看得清，把放在圣经里让我们看清楚，让我们知道说人生就是这样。为什么？因为有恶者，圣经讲脱离恶者，恶者这个世界是在罪的里面，是在罪的咒诅的里面，这个世界是在所有罪人的这个罪性的总和，而且呢在这种诡诈里面，所以我们不要期待现在过得像天堂的日子。请我们弟兄姐妹们，我们意识到我不是在天堂，所以我也不想久留在这个充满罪恶的世界，但是我们不能离开这个世界。这也是耶稣祷告，他 跟神说，神啊，我不叫你让他们离开世界，不可能嘛，你要经过这个世界的日子嘛。好，但是我求你让他保守他们脱离恶者。好，既然有恶者，我们就会碰到凶恶，就会碰到磨难，不是神要给我们的，是因为这个大环境本身，就像你会生病一样，有病毒你就会生病啊！不管你身体多好，你怎么知道什么时候不会碰到，什么时候不会啊？你身体会，所以我们就一定会有磨难。那我告诉你大会的磨难有多大哈。第一个，扫罗忘恩负义，他帮他打下了江山，帮他杀掉了敌人，让他在那个时候扫罗是很有威风的，因为他是王嘛。好，但是呢，这个扫罗要立他的心志，非置这个大卫于死地不可。所以呢，如果说是一个敌人要杀他也就算了哈，但是呢，却是呢扫罗要杀他，扫罗是欠他恩情的，要杀他，置他于死地。第二个，他只好逃命了。那逃命之后呢，就找了几个伙伴，好，就是有些人就开始，因为神已经高他为王了，好，可能有人听说了，有人是。那个时候其实扫罗的这个整个的那个情况哈，任期的当中呢还没有很稳定。那有些人呢就看着大卫哇杀死哥利亚，名声也是久闻了哈，所以就有一群人也在跟他。那这群人是谁呢？这群人是，好，我们看一下撒母耳记上第三十章。撒母耳记上三十章。即使他已经被神任命为以色列的王，撒母耳记上三十章，有一群人开始跟着大卫。那我们来看这一群人是什么样的人。三十章哈，三十章，哎呦 ，I'm sorry， 没有，对不起，十七章三十四节，我讲错了。撒母耳记十七章三十四节，撒母耳记十七章三十四节，凡受窘迫的、欠债的，有没有？不是吗？
十七章三十四节不是的。
不是啊，嗯。哎，那个是大卫在世的时候那这一节，但是《使徒行传》不是17章34节吗？
17章34节是大卫对扫罗说：“你后来为何？”
Aaron， 你可以马上帮我找到吗？那个是说，凡是给你文章哈，
在的是这句吗？
对，第几节？
22章第2节。
好，对不起，我写错了哈，22章第2节。OK， 好，我记错了，22章第2节，撒母耳记上22章第2节。22章第2节，来，起来，凡受窘迫的、欠债的、心里苦恼的，都聚集到大卫那里，大卫就做他们的头目，跟随他的约有400人。大卫从那里往摩押的米斯巴去，对摩押王说，求你容我父母搬来住在你们这里，等我知道神要为我怎样行。好，我们看到这一节有一群人跟大卫，什么样的人？窘迫的、欠债的、心里苦恼的，你可以说是什么乌合之众啊，就是什么样的人都有，而且都是一些很多问题的人来跟大卫。这是神拣选的王，可是他的过程当中让我们觉得说，怎么会这样呢？就像耶稣生在伯利恒的马槽里，你能够想象吗？神的儿子竟然生在，不要说医院的婴儿房，连婴儿床都没有。好，结果这群人来，大概有400人来跟大卫，他就做他们的头目，他先做头目，还没有当王。就好像那个一批那种让我们觉得好像就是社会上这些奇奇怪怪哈，对对对，不得志的哈，他当起他们的头目，表示他是有领导能力哈。这个时候大卫呢有一个心，他需要照顾他的爸爸妈妈，因为扫罗的手段让他太害怕了，他对摩押王。摩押王，摩押不是以色列人，他竟然需要求助一个他们之外的一个王。他说，求你容我父母搬来住在你们这里，后面那一句一起来念，来，等我知道神要为我怎样行。等我知道，好，刚才我讲哈，大卫被扫罗追杀，再来大卫的群众这一群人，我会再讲那个事件。有一天呢，因为一件事情，全部要把他用石头 打死，责怪他，这个群众责怪他。然后大卫被他的妻子嘲笑，大卫被他的儿子亚沙龙叛变。这种人生是什么样的人生？可是他竟然能够被评分为合神心意的人，因为他有这个特质。刚才你看的那个经节后面，等我知道神要为我怎样行，我这里有一个逻辑上的问题。你跟神同行，你跟神同行，你跟神在一起，神跟你在一起，为什么有时候大卫还需要等神，然后 figure out， find out， 看看到底还不知道，还要等着看看到底神要我怎样做。有没有这种时候，你是神的儿女，到一个地步你发现你不知道该怎么做，但是你知道神在这里，我跟他在一起的。第一个，我确定神还是在这里；第二个，我确定神还是掌权；第三个，如果神不动我就不动。这是他的信心。在磨难中的时候，我们要很小心，让我们脱离恶者。恶者有时候会推你快一点，或者是拉你，算啦，放弃啦，不要动啦，另外走别的路线啦。他说我等着看神要我怎么做。你们看到他对神的信任，对神的信靠依靠，不是只有信任而已哈。所以在这个时候呢，这句话就让我们看到说，大卫跟神同行跟扫罗跟神同行是不一样的。 扫罗不是没有神，当撒母耳还没有来的时候怎么样，等不及了，他说不行啊，他有他的想法，我一定要这样做了，我一定要那样做，不这样做怎么样，他自己想很多不好的后果，所以就一定要赶快去做。我刚才讲过了哈，这个恶者不是推你快一点就把你拉住让你放弃，但是大卫说我不动，我知道神在这里，并不代表神没有跟他在一起，也并不代表他没有跟神同行，有，但是呢神不动我就不动，我知道他在这里，我知道他一定会有他的做法，但是最安全的方法就是我如果不知道我就先等着，这一点我们要学一辈子，要学一辈子啊！特别是刚刚信主的弟兄姐妹，我们特别要学习怎么等候神，而且等候神的时候 一来不要焦虑的等候，我的心默默无声安静平安的等候，我已经把这个交给他了，我在等他了，那我就等到时间到了答案出现就好了，壮胆的等候，这是圣经讲的话，你要壮胆的等候，不要害怕的等候啊、所以这个时候大卫，我们看到他这一群乌合之众这样跟着他，他当起头目来了，他是有一群可以领导的人、啊、好，因为今天已经到了，他已经敲钟了，所以我想说我们可能、啊、今天时间本来就不够、啊、所以到这里有没有问题，有没有问题，有没有什么实际上的问题或分享，我们是
同频有三个层面，一个是让神的爱你，是三个面还是两个？
同频有三个层面啊、
哦，
我是说合一。
哦，合一。
合一
有两个还是？
合一是三个哈，一个是我，一个是神，一个是人嘛哈，所以两个层面应该讲两个层面没有错哈，就是我有三者哈，我们跟神，那么现在他跟人本身呢，大卫现在怎么样？还不知道怎么会怎么样，他不知道。扫罗要杀他，他也好像回不了家的感觉，所以呢人这边他没有办法把握，所以至少呢他跟神是合一的，他说我等神的心意，看神要我怎么做，这一点如果你学到了，如果我学到了就安全了。
我讲一
下，是你讲。
在我信主以后的过程中，
大声一点、
在我信主以后的过程中，其实我一开始我就有一个很强的信念，这个神放在我心里了，那我就说了很简单，当你不知道怎么走的时候呢，如果你乱走的话你就迷路了，如果你迷路、你要回到原点，
回到原点，
你必须要想到回到原点，我哪里走错了，从哪里开始要回来，所以我那时候我常常在主面前祷告说，不要让我走错，我宁愿不动我也不要走，这个经历当中和你的心愿有的时候，因为这个生命还不成熟，所以当你等的过程中有很有可能是你认为等到，但是很奇妙，不管怎么样他都带给你，
是是，
但你只要有这个心愿，有这个就就像耶稣说的，神赐给我的人一个都不撇下。
Amen, Amen, yeah, 回到原点。我们要回去，好，要回去，就是说你从哪里走丢的，然后就走回去，就像浪子回家一样，非常好，因为神总是张开双手欢迎我们回来。好，这是他的爱。好，那我们先讲到这个，就是他在这个啊被扫罗追杀的过程呢，他在等神，到底他已经高他做王了，到底要他做什么？哈，那我们就看到说，在这个当中呢，他在追杀的过程当中呢，事实上呢，他会碰到这个扫罗这个事情的时候，即使他可以杀掉扫罗，他有机会杀掉扫罗，他不碰扫罗的命，为什么？好，我们再来看第一个，他信靠神仍然掌权，接下来我们看在这个磨难中的信心接下去是怎么样一个发展的过程，跟我们生活当中很有关系。 好，那我们今天先到这里好吗？